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Sellers left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in China's e-commerce price war. As reported by Reuters, Chinese e-commerce vendors are struggling to survive with slowing sales growth and rising price pressures, as well as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shopping platforms.
中国电商价格战激烈，卖家难以维持生计。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电商购物平台面临销售增长放缓、价格压力上升以及购物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电商平台上的卖家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A once thriving e-commerce industry, punctuated by shopping bonanzas, is feeling the weight of a faltering economy.To resist the difficult economic situation, consumers have been tying the knots in their purse strings.
曾经因购物红利而兴盛的电子商务行业正感受到经济衰退的重压。为了抵御经济困境，消费者捂紧了钱包。
Shanghai-based e-commerce operator Liu Zhengwang told Reuters,The good times for e-commerce are over. This year, there is a fierce competition, and I don't think a lot of sellers will survive another 3 years.
上海的电子商务运营商鲁振旺对路透社说，他经营的平台帮助小商贩销售日常用品。他说，电子商务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今年竞争非常激烈，我认为很多卖家都撑不过3年。
Extreme discounting, influencer-led sales campaigns, and over-generous return policies were the factors that stuck the sector in recent years.
近年来，电商平台推出的极端折扣优惠、网红带货和慷慨退货政策是使该行业受到冲击的一些因素。
Big Chinese online retailers like Alibaba and JD and thousands of smaller businesses are seeing their profit margins narrow.
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大型电商以及数千家小型企业的利润空间正在缩小。
The e-commerce boom that started around 2013 was marked by rapid grow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hanges in consumer behavior.
2013年前后开始的电子商务热潮以快速增长、技术创新和消费者行为变化为标志。
That boom has seen e-commerce accounting for 27% of China's retail with 12 trillion yuan or 1.65 trillion US of goods sold annually.
在电子商务的兴盛时期，它已占到中国零售业的 27%。年销售额达12万亿元，约1.65万亿美元。
But as the economy slows, so does e-commerce, with data from Euromonitor showing growth expected to return annually to single digits only.
但随着经济放缓，欧瑞国际数据显示，近年来电商增长被个位数取代。
According to recent statistics, China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 of the global e-commerce market a decade ago, but today it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increasing its global market share to more than 40%.
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十年前中国占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不到1%，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全球市场份额增至40%以上。
As the impact of slowdown begins to be felt, vendors are raising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side effects of sales tricks. During the recent 618 online shopping event, the owner of women's wear brand Inman called on authorities to rein in platforms, purchase return protection policies, which force sellers to bear the cost of returns.
由于经济放缓，卖家也开始反对电商销售政策带来的副作用。在最近的618网购活动中，女装品牌因曼的创办人呼吁有关部门控制平台的退货保护政策，因为这种政策迫使卖家承担退货费用。
Such policies started on PDD's low price platform Pinduoduo in 2021 and proved so popular that others followed suit, but at huge cost to sellers.
退货保护由低价电商平台拼多多在2021年推出并受到消费者青睐，其他电商纷纷效仿，但卖家的损失很大。
The return rate on e-commerce platforms is 60%, Inman founder Fang Jianhua wrote on social media. Before such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it was about 30%, he said.
Inman 创办人方建华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说，当前电商平台退货率普遍60%左右，而之前的退货率仅30%左右。
Davy Huang, a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at e-commerce consultancy Azoya, said consumers had increased the rate at which they return the items they buy, making life tougher for smaller retailers.
电子商务咨询公司 Azoya 的业务发展总监戴维黄表示，消费者的退货率提高，小零售商没有足够现金流承担成本，因此日子更难过。
But I think return rates are just a fraction of the challenges these businesses are facing. They also face high traffic acquisition costs and high costs to collaborate with influencers and live streamers, he added.
戴维黄说，但我认为退货率只是这些企业面临挑战的一小部分，他们还面临流量获取的高昂成本，以及与网红和主播合作的昂贵成本。
Retailers are also damaged by the factories selling directly to consumers at low prices. For example, some vendors on Pinduoduo have been running at a low cost for 2 years, said He Lingshi,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Monash University in Melbourne.
零售商也感受到工厂直销的影响。墨尔本蒙纳士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赫林表示，拼多多上的一些供应商已亏本经营2年。
Professor Shi said, they don't have much hope that prices will eventually be enough to cover their costs, but they have to do it, keep selling via Pinduoduo, otherwise they basically have to close their factories.
史赫林说，他们不太指望价格最终能弥补成本，但他们必须继续通过拼多多销售，否则他们不得不关闭工厂。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7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访华，皮尔警方破获入室抢劫和劫车团伙，逮捕18名嫌疑人。民调显示，加拿大超过90%房主未来1年不卖房只装修。约克区天主教高中应届状元4人满分3华裔。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7月18日结束访问韩国时，突然宣布次日访华，这是加拿大外长7年来首次访华。 正值中共干涉加拿大事务和骚扰华人社区备受关注之际，这引发了人们对此次访华时间的质疑。加拿大对中共干涉本国选举的公开调查仍在继续。本月，加拿大骑警在魁北克省启动一项行动，呼吁公众提供有关中共骚扰加拿大华人社区的线索。中方称，应北京邀请，赵美兰7月19日访华是为了加强两国关系。加拿大表示，此行是加拿大致力于与多个国家进行务实接触的行动之一。多伦多关注中国问题的作家盛雪对《大纪元时报》说，赵美兰此次访华正值美国政坛获得共识一致对付中共之际，中共目前陷入了复杂的困境，很难独自找到解决办法。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说，美国一直以强势姿态与中共政权接触。马大维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们完全揭露中共对加拿大的干涉与蔑视程度之前，赵美兰部长去访问北京。渥太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中国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奎格·约翰斯顿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形势严峻，因此与加拿大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符合他们中共的利益。7月23号上午，大多伦多地区的皮尔区警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为期6个月的魔法师行动调查结果。这次行动调查该地区发生的10多起入室盗窃、武装抢劫和劫车案。警方说，逮捕了18名嫌疑人，其中2名嫌疑人是少年，提起控罪150项，包括抢劫、故意伪装、持有犯罪所得财产以及违反缓刑等。这些嫌疑人与一个在宾顿和密西沙加活动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警方又将另外9起事件与该犯罪组织联系起来。在2023年11月到2024年1月期间，警方调查了宾顿的8起暴力抢劫案，包括入室抢劫、劫车和商业抢劫。在一次入室抢劫中，一名受害者腿部受了致命伤。警方表示，追回大约价值120万元12辆被盗车辆，以及价值超过 5.5 万元的被盗奢侈品，还缴获了4支违禁枪支，其中一些是来自美国的走私枪。Angus Reid 与多伦多金融服务公司 Finansit Canada 最新2024年加拿大房主装修报告联合调查发现，94%的受访业主表示未来一年打算继续住在目前的房子里，其中近四分之一表示生活成本太高，无法换新房，只能推迟买新房计划，同时在未来一年内装修房子。Finansit 执行主席加里蒂表示，目前生活成本高昂，许多人压力太大，人们的房屋卖场行为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人选择不挪窝，对房子进行装修升级，而不是换房。长远来看，改善现有居住空间更经济，更令人满意。调查还发现，53%房主希望装修房屋以改善房屋功能，其中安省房主最有可能这样做，占比高达63%。打算装修的房主中，37%打算改造厨房、卫生间或地下室，24%的人想要改善景观，17%的人希望更换门窗。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3-24学年高中状元 Top Scholars 名单显示，18名学生登榜，他们的学业成就卓越，是各自中学的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令人惊讶的是，有4名学生12年级课程前6门的平均成绩在本学年得了100%，满分毕业。得到满分的4人中有3名是华裔。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代理教育总监约翰·德法维里表示，获评状元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证明了这些学生的奉献精神、家庭的坚定支持以及我们优秀员工的不懈努力。他祝贺所有的毕业学生，愿你们继续运用上帝赐予的才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4年的7月25号。三中全会期间呢，习近平的改革家这个头衔呢被下架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还停留在我们这些时政自媒体博主们的分析猜测上啊，基本上猜的就两个方向嘛，一个是认为说习近平个人权力被弱化了，甚至可以啊推论说是三中全会发生变故了，是吧？是兵变和中风之说呢，就来源于此。另一个呢是说习近平是主动妥协，改变或者放缓了原来的否定改革开放之路，全面左转倒车的方向，这有些缓和中美对抗的姿态。两个推论的区别在于什么？就一个是习近平主动，一个是被动，但是呢都得到了客观外在现象的一些测证啊。一个是习近平个人露面和个人宣传的力度显然低于以往，第二个是主动邀请乌克兰外长访华。要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共无论是党魁还是这个外交系统骨干，是吧，都是在与俄罗斯拥抱亲嘴的同时故意冷落乌克兰。哎，那这一次很反常吧，是吧，主动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这是非常明显的改变了对俄罗斯一边倒的策略。这都是习近平啊，或者主动或者是被动，在改变过去数年以来的战略姿态的重要表现。然而呢，无论是经济上的改革还是外交上的变换，能有多少机会扭转中国当下经济危机和获得国际这个重新认可呢？不管结果如何吧，这个习近平啊仍然是不忘记先给自己先佩戴一个勋章啊，改革家不给说了是吧，哎，却意外获得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的称号。而这个称号呢还是洋人给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洛奇给他封的。洛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他说过，他前不久说多次说过，说香港完蛋了，说这句名言的那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不是？哎，他给他封的封号。那么7月25号呢，这名来自梁家河有着大学问的首席经济学家终于下定决心让中共央行放宽货币政策，中共的六大银行也把存款利息下调到了历史低点。而在不久之前呢，中共央行对任何可能扩大中美收益率差距并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外资外逃的举措的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啊，这25号这个大招啊是充分说明了啊，中共的经济情况已经是等不下去了，到了必须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来应对经济问题了。啊，那么这个习近平干嘛是能当上这个首席经济学家？先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罗奇啊认为习近平是中共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呢？啊，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说，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中共这个在体制内啊，他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呢，他会定期与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和中共国自己拥有的这些经济专家们呢讨论。而且讨论往往十分热烈，经济和资本市场都要听听资本家的意见的，是不是？人家是玩这个是专业，好吗？你玩的专业是什么？就中共官员的专业就是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特色哎加上去就完了。但自从去年3月习近平打破先例第3次连任，巩固了自己统治之后呢，这种坦诚的交流就变得少之又少。国际专家还发现呢，很难跟这个现在中共高级官员坐下来交谈。即便是好不容易举行了会议吧，也缺乏前几年那种有意义的辩论了。原因很简单，还讨论个啥劲儿，没有意义了。这伟大领袖已经靠前指挥了，亲自为经济发展指明道路了，中共的经济学家们都无法判断自己的建议是否能得到中共官员们的重视。因为在越来越正式的会议上，就连中共官员们自己大多数都是点头记笔记，是吧？咱们说的躺平了。之前呢，咱们已经讲过，西方经济学家给习近平的建议就是在经济危机之时，通过提高福利向民众发钱来扩大内需。但是首席经济学家不这么看，他认为你们被骗了，被中国的刁民给骗了。中国老百姓手里都是有的是钱，是吧？银行存款有的是，哎，就是抠门，对党的政策不信任。韭菜不花钱，原因不是缺钱，所以不需要给韭菜发钱，不需要给他们福利，而是需要想办法让韭菜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哎，于是这位首席经济师的政策就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掉。那所以三中全会之后，7月22日，央行把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双双调降之后，仅时隔3个交易日，25号又下调了中期借贷便利和存款利率。中共的6大银行是统一行动啊，是吧？工商行、农业行、这个农行、中国银行、建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也宣布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其实存款利率最近几年连续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去年就下降了3次，今年继续下降，现在存五年的存款利息呢才1.8%。银行下调存款利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听首席经济师安排，是吧？不让老百姓存钱，然后存钱的利息越来越少，老百姓自然就怎么样，转头去买国债的人会越来越多，对不对？这老百姓这点小心思又怎么能就被这个梁家河大学问看破了，是吧？于是现在动用央行来打压国债，就是让老百姓啊在哪存钱都不舒服，硬要你拿出来消费，啊，所谓扩大内需。下调利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上次咱们也讲过，就中国商业银行的这个净息差呀，安全边界是1.6到1.8之间。什么是净息差安全边界呢？就是咱们知道银行怎么挣钱，银行主要的利润它来自这个利息差价，一边是给企业发贷款收利息，对不对？另一边呢是需要给付利息，叫给付利息，吸引老百姓存款，把钱交给银行，啊，空手套白狼，是不是？这边拿着钱放给那边收利息差价。那这里面的差价呢就是银行的利润，过了安全边界就意味着什么？银行亏本了。但是银行啊，中国的这个银行密不发丧，打碎牙齿咽到肚子里。你要告诉说老百姓，咱们银行撑不住了，那好嘛，那老百姓肯定来挤兑，那银行呢一晚上一下子就垮了，是吧？所以调降存款利率就是减少银行支付的成本，也就是迫于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2022年以来呢，中国的商业银行净息差快速下降，去年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跌破了1.7%，为20年来最低值。还没完，今年上半年又跌破1.6%，啊，随着央行降息，未来预计跌破1.5%，那是时间问题了。中国这些银行已经赔了，这只是呢，就谁都没这个胆子去公布。你要问银行降息，那老百姓怎么办呀？是吧？哎，江峰，你问我，我江峰也不是神算子，是吧？但是咱们说呢，防止这位首席经济学家的破坏性政策的伤害呢，咱们还是有些建议的，啊，首先呢，这个心态怎么说？你要好，现在什么时代了？别太多那种贪财呀，是吧？求财贪念，不要看到利息高的就赶紧去追，你要意识到现在就是越是存款利息不断下降的时候，反而越应该好好存钱。为什么？因为利率不断下降说明经济不景气，贷款的人很少了，是不是？大家都找不到什么贷款的理由，生意不好做嘛，银行也赚不到钱，当然要对应的少给大家利息，是这么降息来的。那么好，经济不好，投资创业也容易失败，多存钱控制消费才是硬道理。利率下降周期里，按道理来说呢，大家要休养生息啊，减少负债，啊，囤积现金流，不要乱投资，不要乱消费。现在开始尽可能的把钱先挪到4大行这样的银行里去啊，毕竟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远离中小银行，啊，不要听说某一家甚至是某一个啊，这是我在江苏我有点钱，山东有个行是吧，银行利息高，开车过去了。中小银行受到地方债务，甚至什么什么，因为跟俄罗斯做生意呢，被美国盯上了，那一票子是吧，就完蛋，容易一夜之间见财化身，钱取不出来了。所以别贪心，以后啊利率会越来越低，这意味着能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呢会越来越值钱，而带不来现金流的资产呢会被重新定价。所以啊，应该好好存钱啊，提前还贷。这就是韭菜的防守策略，啊，实际上呢，我相信咱们大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道理。我说的都是理性的底层民众心理，其实也是现在城市中产 啊，微小企业主的心态。这是挂上勋章、拥有梁家河大学问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却是降低存款利息、贷款利息了啊，贷款利率了。那好，那韭菜们就不存款了，那他就花钱了啊，小企业就借钱了，就开张了。习近平总是挂在嘴上这种叫心系人民，对吧？他本质上就跟那些没有格局的那个小饭店老板一样，是吧？又来了，你楼上请，你要不点菜还楼上请的，你站在门口他都嫌你把他们家的肉味给闻走了。心系人民，心系的实际上是人民的钱包，怎么样最后榨取你的剩余价值。西方国家走的模式是什么？就国家举债也要优先解决医保啊、社保、养老问题。政府那么一做，人性关怀到位了，说你这个政府还有点人样，对不对？他也强力推动了居民消费。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没有医疗和养老上的顾虑，不怕老，不怕一场病夺命，不怕一场病夺去一家人的幸福，才有可能拿自己的储蓄去消费。西方啊，是用人性中对幸福的追求来促动消费的，是吧？那就什么，就这也有了，哎，那也有了，何不再消费一把？是这个心态。那中共呢，是用人性中的恐惧来逼迫人民消费，是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豁出去了，干脆消费一把。说这区别呢，就在这儿，对不对？除了拉动内需是跟人性、跟民众实际生活的苦难相悖，你就这个国际市场啊，这个外资引进，它也充满了矛盾。习近平上任的十几年里面，越来越向左拐，也就是越来越与国际脱轨，啊，一边高喊反对别人教师爷的指手画脚，是不是？一边说，哎，要别人的先进技术的传授，哎，一边是加强国家安全啊，反谍抓特务。啊，这搞得全民再次掀起仇恨外族的浪潮，一边呢又要扩大外资，我最近不是又来了吗？又邀请美国公司的高管们去中共国了，舆论提高热度啊，让这些高管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这你再欢迎，不知道这些美国企业高管还敢不敢说结伴到公园散步，啊，怕这小刀子背在那儿呢。至少他们心里是真的搞不清楚，习近平和他的官员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他们吗？你看本周访华的美国企业高管，包括苹果的首席运营官啊，威廉姆斯，美光科技的总裁啊，梅洛特拉和高盛集团的总裁沃尔德伦，啊，等等等等吧，啊，包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中共多个部委的领导、商界、学术界人士，以及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人呢，在那会面。但是中共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上啊，你说你这些洋大款吧，就说他们吧，却收到了相互矛盾的信号。因为什么呢？你看会面的中共官员呼吁美国企业促进在华创业，啊，何立峰说你们要在华创业，但是三中全会，你想人家的这些 CEO 们，他不研究你政策也研究，也认真学习啊，那不懂这个中文内文的，是不是？那也就是打开谷歌翻译嘛，是不是？一看，哦，三中全会强调自给自足是优先事项，不需要我们洋大人嘛，是不是？所以美国高管就认为呢，你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哎，这与中方高调宣传的美国资本对中国的眷恋和热情不同，这美国高管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了解更多的细节，我到你来调查的，我才能确信三中全会你的决议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西方资本现在是越来越谨慎，是吧？挖矿的挖不着金子，还是小事儿，挖着挖着进了雷区才是最糟糕的。美国公司一直处于中美紧张关系的风口浪尖，如果川普当选，现在也是关键时刻了吧？那美中之间的关系呢，有可能是进一步恶化，因为川普发誓要征收大规模关税的，这可能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几乎清零，啊，本来人家就担心就观望。好嘛，你这个中共国务院却在7月22号发布了修订后的国家保密法实施细则，